点儿
啊，师傅晚上好，师兄们大家晚上好。今天晚上我们这个继续学习元音老人的这个楞严要解第四卷第十一节，这个十一节的内容还是这个因地发心称国地觉这一节。下面请刘师兄，刘师兄你上来吧。
好好好，我们还是接着上次的学习这个楞严要解。中间如果师兄们有什么修行上的问题要问齐老师的，齐老师也在，就在问题前面打上齐老师字样，这样方便老师来解答。如果有需要交流经文的，或者是有什么讲的不对的，或者是有不同意见的，可以随时上麦，可以互相交流。上次就说的还是说的这个初心的二决定义，就是说第一义，第一义是什么呢？第一义就还是说的这个，就说是你初入佛呀，要修大乘佛呀，要修菩萨乘呀，初要入佛之见，那就要审视观察自己的这个因地发心和果地觉是同是异啊。你要先看看自己为什么修果地觉啊，或者说你这个因地的发心是什么样呀、你以什么样的修因地心来证的这个果地觉啊，果地觉又是什么样呀，他们是同是异啊。你如果是拿生灭心来求这个果地觉，那就无由是处。所以说这地方就是先要审观察这个因地发心，这时候就开始问了。那么你的因地如果是以生灭心，如果以生生灭灭的这个有来有去的，以此为本修因啊，就是这个的作为我们修行的动机，那来求得这个不生不灭的佛乘，那就无由是处。所以这地方就说了，以生灭心为本修因而求佛乘不生不灭，无有是处。所以这时候呢，就知道这个以生灭心为本修因是错误的，那就应该照明，或者是就应该觉察觉照。那你看看这世间的一切，哪个是生灭的，哪个是不生灭的？这时候开始检择，以这些生灭的，那就应该摒弃掉。为什么呀？生灭的不能作为本修因。觉察哪些是不生灭的，以这个才能作为本修因。所以这时候就开始照明照料这个世间的种种呀，这世间的种种可作之法皆从面面，就是一切世间有形有气有色的，可造作而成的，或者是有造作而成的，都会变灭掉。也就是它只要能造作出来，那也就会幻灭掉，这就是它的规律。所以说这些有生有灭的呢，哪都是有为法，都会幻灭掉。但是呢，你有看到这些虚空会赖化掉吗？虚空也不会赖化掉。为什么呀？虚空非造作故，它不是造作而成的，它不是这个有修于，不是有为法，所以说它不会坏灭掉，自始至终都不会坏灭掉。为什么呀？就是空非可作，它不是可作而成的。这时候就说的是可作而成的，你但凡是有造作的，有生灭，有造作，有为法，都会生灭掉。这些无为法它才不会灭掉，它才不会坏灭掉。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时候就是观察到这个世间的种种嘛，就是用这个空和气世间来做了一个比，做了一个对比。所以这时候就说，那我们这个以我们这个众生啊，都是以团取少分四大为我，认为这个是我们的色身，那么这就是所谓的四禅，把清净四大变为妄色，然后把我们的清净妙明本心割裂开了，割裂成什么了呀？割裂成或视或听或觉或察，也就是见闻觉知嗅尝，割裂成这六种功用，也就是本是一精明，分为六合合。为什么会分为六合合呀？就是因为妄想执着的原因，因为有了妄想执着，所以把这些一精明割裂开来了，它不能互用了，所以自始至终五碟红浊，就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妄动，有了这样的执着，所以才会造成种种红浊。这些种种是红浊是怎么来的呀？这就是生灭而来，也就是它本来是虚妄的，但是因为呢，因为妄想执着的原因，因为执着在这地方的原因，就把这个清净本心搅浑浊了。叫浑浊了，这个什么叫浊呢？就打了一个比方，就好比说是这个清净本源的这个水里面啊，我把这个沙土投进去了，哎，这个水的这个清净的本性就没有了，沙土的这种流爱的本质呢也没有了，就变成了浑浊的样貌，这就是所谓的浊。也就是说这个浊是怎么来的？这些浊都是有为的，都是生灭的，既然是有为法，它都会生灭掉，都会坏灭掉，那么这不能称之为我们的本修因，这不能称之为我们的本修因，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形成的这些种种的这个来去啊生灭的这些都不能称之为我们的本修因，所以这时候就说是那么这些称之为浊，这些这些有生灭的称之为浊，或者是有造作的称之为浊，那大体呢分为了哪五种浊呀、大体呢分为的就说是有五种浊，五种浑浊。第一种浑浊呢就是劫浊，劫浊的最开始就说是这时候呀、这个歪空啊和妄见呀、还划分不出来，见就是空，空就是见，根本没办法区分，混沌一团。所以说是有空无体，有见无觉，虽有歪空但是没有实体，虽有妄见但是没有觉知之性，这就是混沌。因为这样所以相至妄尘，他们互相交织在一起，纠缠在一起，这就形成了第一重劫浊。也就是这个劫浊是怎么而来的，这是妄动而来，既然有妄动它就自然会有妄灭，所以说这种生生灭灭都是虚妄相，都是虚妄相，也就是以这个不能作为本修因，不能作为本修因。第二个呢就是见浊，就是我们呀都是只取我们少分四大为自我，那这样就把这个见闻觉知互相割裂开来了，任它零零流外，就是见就是见，闻就是闻，觉就是觉，知就是知，他们互相隔裂互相隔阂了，不能融合在一起，所以说是把他们割裂开来了，水火分土玄灵觉知，这本来只取了少分四大为我，这个色身它是四大假合而成，应该是没有觉知的，但是呢就是因为我们妄执的原因，认为这个色身也有了觉知，误以为有了觉知，这就是错觉，这就是错觉。所以因为这样的相知妄成，变成了第二重浊，也就是见浊。也就是说第一重浊劫浊是什么呢，劫浊就是色蕴所造而成，色蕴是什么呢，就是坚固妄想。第二重是什么呀，第二重是受蕴，就是你感受到了这些，感受到什么呀，感受到地水火风这些有觉知，有这些，这就是受蕴所成而成了见浊。那第三重呢就是意息，意识瞬息，回想过去，回想过去，遥想未来，然后关照当人，或者是规划当下，这都是说的这个意识瞬息，也就是过去现在未来种种都是打妄想，一直在这妄想打到过去现在未来，这地方因为这样想象的原因，所以升起了种种之见，从这个本性中发出了种种之见，认为啊过去是如何如何，现在如何如何，将来必定如何如何，这都是玄想，这都是玄想，所以融现六尘。这时候这些之见是怎么发起来的呢，就是因为外接触六尘，然后内有六根，生起了六识，这就生出来了所谓的这个知见。所以离尘无想，离觉无性，离开了这些外面的六种六尘，离开了色身香味触法，离开了这些，那么就根本没有个烦恼相。就是这个烦恼相啊，离开了这些种种的这个色身香味触法根本没有，那么离开了我们的妙明觉性，这个烦恼也没有特性可得，也没有特性可得。这时候也就是烦恼即是菩提，这个烦恼是从什么地方升起来的，这烦恼就是我们的妙明本心的这个一种显现，就是从这个地方升起来的，所以它就像大海中升起了波浪一样。所以你能说这个妄，你能说把这个烦恼降服掉，或者把这个烦恼灭掉吗？根本灭不掉，你只能转成什么呀，转成这个智慧，或者是把这个妄识转成圣智，转成这样，所以叫离觉无性。正因为这个性法之见和客现六尘呀，这个之见和外界的种种六尘，这就相知妄成，形成了第三重浊，也就是烦恼浊。这个烦恼浊就是什么所造的呢，就是想因所造而成，想因所造而成，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些视之从面或者种种思来想去的这些，通通都称之为烦恼。那么第四重浊呢，就说是朝夕不停，这就是行运所造而成，就像我们这个细胞一样，刹那刹那的生灭，像我们的念头一样，刹那刹那的生灭，早上起来的想法跟晚上起来又不一样，晚上的时候又不一样了，出门的时候跟进门的时候也不一样了，所以像想要把这些停留在一个地方，那根本不可能，停都停不了。为什么呀，就是这些东西啊，它就是一个行运，一个趋势，就是最根本的趋势是什么，最根本的趋势对于我们修行来说，最根本的趋势就是浊相。浊相的这个趋势是多生历劫而来成的怪息，这个东西不容易停下来，不容易停下来。所以就说是 如何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啊？就是你根本上发现了这些妄习，这些根本就没有一个相可着，你这从根本上解决了，也就是明心见性，打开本来，打开本来就知道了，根本没有一个相可让你着，因为没有一个相可让你着，但是呢，你有时候还会着相，这就变成了习气，就是自己在这地方啊，还有走着的时候，这时候修行才有用，这时候修行才有用。若没有前面那个，前面那个知道这个所有的相都是虚妄的，若没有个这个知道，那你想。把这个你想把这个这个折相的这个毛病啊修这个这个断这个这个除掉呀、啊、根本不可能，根本不可能，就是在没有明心见性之前，在没有了知道真相以前所做的功夫都是妄修瞎练。你想把那个折相的时期除掉，你这边折什么相你都不知道，你咋会除掉？根本除不掉，根本除不掉。所以说最大的这个生灭不停的就是一个着相，就是一个着相，这就是所谓的趋势，这是惯习所导。惯习所导，所以这地方就说是又是朝夕生灭不停，我们的这个妄想颠倒都是生灭不停的，知见每流每遇流于世间，我们的见闻觉知啊，都是为了在这个世间上这个摸爬滚打，要么就是为了功名利禄，要么就是为了种种的这个世间事业，都是这些，因为为了这个呀、啊、求有所得呀、啊，所以才妄造种种恶业，因为妄造种种恶业。所以只能随业运每长迁于国土呀，只能随着这个业力所牵引，随着业力所流淌，随着业力流转，这就是在这个是在这个这个种种国土中生灭变迁都是由业力所决定的。那么如何从这个里面超脱出来，就是认识到根本不曾有造业者，也不曾有受报者，这不曾有造业，不曾有受报，这不就从业力轮转中超脱出来了吗？这不就是解脱吗？所以说解脱并不是说是从这个地方去到那个地方，是说的心解脱。心被什么解脱了呀？心被这个业力所束缚，不能自主，不能自主，这就是束缚。啥时候发现把这个业力的枷锁一刀砍断了？为什么砍断了？因为业力本自虚妄，所以在这地方从根本上把这个结解开了，这称之为解脱。所以说并不是有一个从这来了，并不是有一个升到那地方就去解脱，或者是死了之后才去解脱，从来都不是如此，而是你的心啊，你的心当下能离于种种财富，那当下就是解脱。若心在这地方时时刻刻都在挂碍，不能空尽，那当下就是轮回，或者当下就被业力所驱使了，所以这是生死的根源。正因为这样，业力每长迁运国土，知见每遇流转生流于世间，因为这样相知妄成，就变成了第四重浊，也就是众生浊，也就是众生是什么造成的呀？众生就是行运所造，我们所说的色受想行识的这个行，或者是或者就说是一种趋势，一种动力，或者一种造作，由这个造作而形成了种种众生，所以众生就是妄执而来的嘛。众生就是这样来的，并不是说是实有个众生，是说众生在这地方啊，没办法逃离，没办法逃离这个生命不停所造的种种业，没办法逃离，这就变成了众生。所以说这就是第四重浊，这就第四重浊。第五重浊呢，就是时运所造，如等见闻原无异性，我们所言所见的而所闻的见闻觉知这些本来没有差异，有什么差异啊？都是从我们如来藏心中显发出来的种种神用，但是呢，就是因为执着向外求取的原因，或者是向外驰骋的原因，导致这个众尘隔越。因为眼睛啊，只取色尘，耳朵只取听闻声尘，这样就互相之间产生了界限，也就是眼睛只能听，眼睛只能见，耳朵只能听闻，舌头只能这个尝。所以说无障一生本来是没有任何差异的，本来是没有任何相状的，在这地方突然间生出种种差异来，这就说是性中相知，用中相悖。虽然本性中他们没有任何差异，但是呢，你用起来啊，却互相违背起来了，就是不能互融互摄了，这就导致了这个同异失，就是他们之间的这个种子已经失去了，究竟什么是同，什么是异，已经乱成一锅粥了。已经乱成一锅粥了，这样相知外妄成就变成了第五重浊命浊，也就是说第五重浊命浊是怎么而来的？第五重浊命浊就是时运所造而来的，也就是这些色受想行识所造作而成的烦恼浊，这个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或命浊，这些都是生生灭灭的东西，这都不能作为本修因，这都不能作为本修因。所以紧接着就是阿难，如今欲令见闻觉知远弃如来常乐我净。如果你现在要用我们的见闻觉知，这个见闻觉知是什么呀？ 见闻觉知是掺杂了妄的这个掺杂了妄念，掺杂了妄，就是他带了一分妄，若不带妄他应该是一精明才对，就因为带了一分妄所以分为了见闻觉知。你要用这个带了妄的见闻觉知来契合我们的常乐我净。常乐我净是什么？法身四德，它是不生不灭的。这就是法身有四种特点，常乐我净，这是不生不灭的如来妙德。你要用这个带了生灭的这个来契合，或者是摇气，或者是追求正的我们这个不生不灭的法身果德，那就应该先在这里面选择抉这个抉择，或者是择生死根本，就是挑出来哪些是生死的根本，什么是死生的根本啊？这些生灭就是死生的根本，这个不生不灭的才是这个修正的本修因，才是修正的因心，就是依于这个不生不灭占性成，就是你这个生死的根本啊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是从生灭而来的。那么我们只有依于这个不生不灭才能圆占性成，才能圆满我们的这个果德。所以以占玄起虚妄生灭，就是因为这个不生灭性识得了这个不生灭性，才能让这个虚妄灭虚妄生灭玄令灭除，也就是生生灭灭的这些妄念啊怎么才能灭掉啊？就是回归到本来觉性啊，刹那间回归到本来觉性，或者是凛然一觉朗然现前，让本性现前了，这就是妄念已经吸下来了，或者是已经把妄念灭掉了。这个灭掉啊，其实或者就叫转化掉了，转化掉了，就是妄念转化成了妙觉，转化成了妙觉。所以这时候才叫伏怀圆觉，这就回归到自己的本来面目里面去了呀，或者回归到自己的本有真性里面去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凛然一觉朗然现前。虽然这时候已经回归到本觉之中，或者是得圆觉得圆明觉无生灭性为因地性，这个凛然一觉朗然现前，现前的是什么呀？现前的就是佛性，就是佛性。一认识了这个才是我们的因地性，或者这是以我们修正的这个因性，依于这个才能圆成果地修正，就是依于这个不生灭的佛性才能圆成我们果地，才能圆成我们果地。所以说这地方呀，就是占玄其虚妄生灭，这还是有一点点造作，有一点点造作。虽然说是有一点点造作，但是这个过程必不可少啊，必不可少。就是原先我们都是跟着妄想打转，所以我们才说截断妄想，别随这些妄想跑。你啥时候认识到真心，或者就是啥时候契合到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性，哦，原来果真是如此。契合到这个时候，再跟你说什么叫观照啊？观照就是显真，显真，显什么呀？显这个妙明真心嘛。显这个妙明真心就是浮华。圆觉就是回归到我们的本来面貌上去了，哎，这就是说的我们的因地性，或者是以这个无生灭性为因地性，这样才能圆成佛果，哎，这就是前面说的。然后紧接着下面就说是，那这个所谓的这个浮华圆觉这地方打了个比方呀，打了个比方是什么样貌呢？这个浮华圆觉啊，就像如浊如沉浊如澄浊水置于净器，就好比啊，把一颗这个浑浊的水啊放到这个静置的器皿之中，静身不动，沙土自成。你时间久了不动摇了，这个沙土自然而然沉下去了，清水现前，哎，这个清洁这个水的本来样貌它就凸显出来了。也就是这时候我们说这个一定凛然一觉朗然现前，也就是让清水现前而已。但是呢，这是真的明心见性吗？这不是彻底的明心见性，或者是这还不能称之为明心见性。为什么呀？名为初伏克尘烦恼，这只不过是初的把克尘烦恼扶住了而已，扶就是降服。但是呢，虽然扶住了，没有彻底断尽掉，所以叫扶而未断。这是我们刚开始用功的一个路头。到后来呢，去泥重水，名为永断根本无明。到后来把这个泥啊彻底去尽了，只留下重泥的水，也就是只有这一精明性，只有重泥佛性，只有这个，再没有别的东西了。这才称之为永代无明，也就是把这个见思二惑烦恼尘沙惑无明惑通通都带尽了，这就是只有从一真金，也就是把这个金矿呀炼成了金子了，这就称之为才能称之为永代根本无明。所以说前面所说的邓啊这个地方应该读作邓吧，邓浊水，就像一个动词，把这个浊水啊瞪一下置于静气之中，有可能我觉得应该是这个意思吧。 所以这就说了两种，这地方说了两种。第一种就是净身不动，杀土自成，哎，这是出伏课程班的，这就是我们现在大部分用功的这个，或者领人一觉，朗人现前，这也能称之为出伏课程班的，但是呢，还不能称之为究竟。真正到究竟的时候，就是去泥成水，本来是佛观什么照呀？本来就是佛，这就是纯水，这时候还哪有泥可去啊？已经没有泥可去了，妄想即是这个烦恼，即是菩提，妄想。种种都是妙用，都是海印放光，哪一个不是海印放光啊？所以这时候只有重音水性，只有重音佛性，再没有别的东西，这称之为永代根明无明。这时候哪还有无明可得啊？无明，亦无无明尽，亦无无明尽。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地方应该读作邓，应该读作邓。所以说这地方就说了这个，说了这个两种，说了两种。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沙土自成，清水自现呀。我们禅宗也有公案，禅宗公案就说是那个师徒三人，师徒四个人呀，他就这个刚好放了一碗水，这个师傅在地上放了一碗水，哎，徒弟就说了，水清月现，哎，这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把这个水放在这地方呀，你不要动它。月亮自然而然现在他的面前了，自然而然会在水里面现前。也就是说这个水啊本来是浑浊的，但是呢你放的时间久了，静的时间久了，把这个沙土啊蹬下去了，泥沙呀蹬到底下了，那就沙土自成。这时候清水的这个特性就显出来了，显出什么呀？它能显出圆月的影子来了，显出圆月的影子来了。所以第一个人他就说是水清则月现，哎，后面一个禅师他就不这么说了，他就说水清则月不现。为什么水清则月不现啊？水既是月，月既是水，还哪有一个更现一个月啊？所以他在这地方呀就称之为永代根本无明，这已经再不用去把这个泥土呀去现掉了，再不用去把这个清水啊，哎，对，就是这个公案，雪峰庆山，他们大家一块来这个说这个话呀。雪峰就指着这一碗水说：“水清则月现，就跟我们前面说的净身不动，沙土自生，清水现前一样，这是本性现前了。”哎，这个庆山啊，在这里面做活计做功夫。那个雪峰呢，他就不一样了，他说：“水清则月不现，这个水既是月，月既是水，更现什么月呀？再不用现一个月了，这时候只有重一水性，已经没有你可得了。”这时候称之为永代根本无明，哎，到这地方还没有彻底，或者是还不算到底。到这时候我们来又来了个岩头禅师，岩头禅师他把这个水碗啊一脚就踢掉走掉了。为啥把一脚踢掉走掉了？我都不在这里面说什么水清月现、水清月不现之类的，都不在这里面了。为什么呀？这时候啊就是从法身上起种种妙用，显大吉大用，这时候才是怕踏破毗卢顶上行啊，这时候才能、这个显无量无边的这个妙用呀，这就说是向上一路，这就算是向上一路吧。所以说到这地方啊，说这个永代根明无明，永代根明无后，根本无明后，就算是这个彻底究竟了吗？还没有，还要回过头来再起妙用，他还要回过头来再起妙用，这就像岩头一样，踢却水碗而行，这就是他的急用。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啊，就是他说了有两种，第一种就是出伏课程烦恼，第二种就是永代根本无明。恰好可以用我们禅宗的这个公案来说，我把经解贴上来。就像这个静置的器皿里面呀、啊、澄清浊水一样，水静深不动，沙土自然会下沉，那么清水就现前了，这叫初步降服这个课程烦恼。所谓的课程烦恼啊，就是这些妄想执着而已。所以所谓的这个尘啊，就是说是色声香味触法。我们的所说的虚陀怀是什么呀？虚陀怀就是不随这些六尘去了，不随这些色声香味触法去了，这就是所谓的这个虚陀怀果位。谁有个虚陀怀吗？他说我也没有虚陀怀爱做十年，我都虚陀怀。怀果否？虚陀怀会做十年，我证得了虚陀怀果吗？他不会有这样的念头，不会起这样的念头。但是呢，他有一种境界，他有一种心境，他的心境是什么呀？不入色声香味触法，不入到这里面了。正因为不入到这里面，才能称之为虚陀怀，才能称之为虚陀怀。所以说，虚陀怀是正身嘛？不是，他也不觉得虚陀怀是正身了，他只是自己不入色声香味触法了而已。所以这些就是课程烦恼，就等于是灰尘一样，它不是主人，所以叫课。为什么是灰尘一样不是主人啊？于是它来来去去，生生灭灭，就像这个客栈一样，客栈里面啊来的呀、啊，这些客人啊，他终会走掉。他今天来了， 住一段时间，明天就走了。但是呢，这个老板永远不会走掉，老板走掉，这个客店就关门了。所以说课程啊，这就是要识得呀，这些来来去去生生灭灭的他都是客人，既然是客人那就没必要在意他了，别在意他，这就是做主，这就是做主。所以我们老说这个如何做主呀，如何做得主去呀，做得主去就是不随这些课程跑嘛，你别理睬这些课程，那就是做得主了，那还除了这个还有什么主可做呀。所以我们禅宗公案里面说，是白天日天浩浩做得主吗？你白天浩浩荡荡的时候能做得主吗？这个不是说是时时刻刻秉持着一个主任，时时刻刻拿着一个清醒的主任，根本不是这样。他是时时刻刻不随这些四乘相位出发跑了，不随这些位出发跑了，这就叫做主。不光这样做可以做到了，不光白天可以做到了，晚上到睡梦颠倒的时候，他也不随这些方向颠倒跑，他也不随这些课程翻的跑，这就叫夜间做的主，这就叫夜间做的主。所以说，这是他的功夫。所以在这地方所说的课程呀，就不是主人，就因为这课程两个字呀，有人就在这地方都可以悟到，他就在这地方明白了，哦，这些来来去去生生灭灭的，心中的起起伏伏的生生灭灭的念头贪嗔痴慢疑，无非都是这样，都是课程一样，他是尘埃呀，尘埃，既然他是尘埃，何须在意啊，不必去在意，就因为这个他就也可以悟到，也可以悟到。所以这些东西都称之为课，所以我们对境身心呀，就像我们在这个大前座过程中，大前座过程中出现的种种景象不都是课程吗？你能一直都是这样吗？你能一直都身体这疼或者那不疼，都能一直这样吗？肯定是一会疼一会不疼。你都能一直有这样的觉受吗？一会空一会肯定不空，或者这时候爆炸了，那时候肯定爆炸不了了。也就是这些东西啊，都是课程，都是课程。既然是课程，你何必在意它呢？就是最开始学心中心，你就应该跟着这样学，就应该是不在意，从这个地方着手，学会了不在意，这就是学会了我们的关照，这就是学会了我们的关照。所以我们的关照就这么简单，就是不理睬这些东西。为什么呀？就是我们理睬的太多了，老是在这上做文章，老是在这个色身上做文章，不在这个色身上，就在自心的境界上做文章，无非就是这两种。这两种都是什么呀？尘埃而已，尘埃而已，哪能长久啊？都长久不了。打上三四年你就知道了，这些东西早都烟消云散掉了。两年前爆炸了，现在还能爆炸吗？都没有了，通通算不得数，不算什么。所以说，既然它不算什么呀，那就没有可让你动心的，或者是没有可让你在意的东西，没有可让你在意的东西。这就是修心中心法的时候，我们刚开始说的这个关照或者这样，就是因为我们太在意了，所以才在这地方说不在意。如果一个人出来他自始至终修心中心的时候，从来没理睬过这个事，那也不会再给他披上一层枷锁，说你要去关照，你要去绝对妄想，他都不随妄想跑过，他都从来没在意过妄想执着的这些事，他都没在这上做过文章，你让他关什么照呀？人家是真关照，我们是多事，我们说关照那是多事。所以这都是对机说法，不同的人他有不同的特点。所以我们对境身心啊，就粘在这个课程上面，要享受，要达到，要满足这个欲望的目的，这都是随着这些这个色身相未出发这些去了，都随这些去了，随着这些去了，那就是烦恼。为什么呀？随而不得，你随着他去了，想求而不得，或者得到了又不长久，这都能升起种种烦恼。所以为了求得他呢，就不择手段，在这些色身香味触法这些种种上呀，都是不择手段，烦恼丛生，这就叫课程烦恼。所以八识心丸啊，就等于是主人是不会造业的，主人哪会造业？主人不会造业，造业的是什么呀？都是心所仆人，都是仆人。所以说，这些都是为心王服务的，都是做事情的，也就是我们升起的种种心呀，升起的贪嗔痴慢疑，这些心，所有的这些都是心所，或者叫心态，我们所说的这些种种心态，这就是所谓的心所。烦恼就是心所扰乱自性而起的作用。烦恼就是为什么呀？烦恼就是因为无明妄动的原因，因为无明妄动才起了种种的这种心所。所以古德云，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这些啊，不要说世上本无事了，就是修行啊也是本没有事，就是人多事儿，多事才会让你去修行。你说无事啊，那修行也是多事，修行也是多事。所以说不要说是世上的事是如此了，就是出世间的事也是如此。我们修佛法无非就是解脱呀，无非就是解脱。那首先问问你，谁束缚你了呀？你找到哪个束缚你了？找到哪个束缚你了？你说是贪嗔痴慢疑束缚你了，那好了，解脱很简单，你把这个贪嗔痴慢疑绝破了，就是打破束缚了。 就是打破束缚了。所以说这些啊都没有事，都是因病因药，我们所说的种种佛法也是一样，都是因病因药，众生有这样的病才会有这样的药。最苦莫过于什么呀？病而不自知，病而不自知。就是世间最苦的事呀，莫过于他已经生病了，但是他自己从不以为这是有病啊。所以说这些人才是最苦的，这些人才是最苦的。就跟我们修心中心一样，我们修心中心最苦的莫过是本来在这个颠倒妄想之中，时时刻刻都在随妄想跑呢，都在随妄想打转呢，还不愿意去做懈怠的功夫，还不愿意去做观照的功夫，认为自己无事，那就是一种苦，那就是一种苦。所以说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都是我们自寻的烦恼。这些事啊都是我们自寻的烦恼，我们修行在这地方也是皮夹带锁。不要说修行是皮夹带锁，你不离开了修行，盖种种的世间事业也是皮夹带锁。所以说没有一个不是皮夹带锁的，只要从这些世间法中出世间法中，统统超脱出去，统统超脱出去，这才是称之为无事人。这才是超脱，这才称之为无事人。这样的无事人，世间法拘泥不得他，出世间法解拘泥不得他，通通都不在这里面，通通都不在这里面。所以古人就说呀，我不入此城堡，我或者我不入这个社堡，我不入这个社堡。就你在这地方说世间法，说出世间法，那是你的事，我不跟着你跑，我跟着你跑干什么？别以为你说这个出世间法，我就跟着你去了。你说出世间法，我亦不跟着你去，也不跟着你去。这称之为无事人，这称之为脚跟点地，这称为脚跟点地。所以说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心呢本来清净，本来没有任何事，完全是心所扰乱的捣乱之故，就是被这些心所做了主宰啊，被这些妄想颠倒做了主宰。这时候呀、啊、就被他所牵绊，所才造了种种的恶业，造了种种的恶业。就像这个清净的水中投入了沙土一样，水就变得浑浊了，浑浊就是烦恼。假如修行人压制自己的思想，不让妄念起来，那是纵然得了禅定，也只是像水静深不动，沙土在下沉一样，不过是出浮克成烦恼。就是这地方呀，他不一定说的是压浮，这地方所说的浮啊，有可能是一种觉照，就是刚开始的这种有觉有照的，这都算出浮克成烦恼，都不能算是永代无根本无明，都不能算是永代无根本无明。有时候在这地方会把这个出浮克成烦恼就联系到这个小乘圣者的这种修行思路，就是压着这些妄想颠倒，不让他们起，用这种极深的禅定来走这样的路，也不尽是如此，也不尽是如此。我们就是即使是走这大乘的路子，在这把这个妄想烦恼绝照绝破了，在这有照有觉有照的过程中呀，都称之为初步降伏克成烦恼。为什么呀？无觉无照是这个生死，有觉有照的这个地方呀，也是生死，这地方是变异生死。所以说都称之为初步降伏克成烦恼，并没有真正的断除烦恼。所以我们在那个大乘经典里面啊，像这个圣脉夫人说是个狮子吼经里面啊，就说这个破斥喝责这些小乘圣人，说他们算什么事，算根本就不算这个所作一败，所行一地不受后有，他们都根本不算是这样。只有佛一个人是这样，为什么呀？他们的这些所说的这个所作一败，不受后有，只不过是初步的这个降伏课程烦恼而已，伏而未断。到时候预言的时候呀、啊，这些课程烦恼又就起现了。只有到佛地这地方，才是永断根本无明，才是真正带出了这些烦恼。所以说这地方就是说课程烦恼的时候，不一定联想到小乘。虽然说沙土沉到底下了，但是呢水开起来是清净的，但这并不是真正的清净。也就是说我们凛然一觉，朗然现前的是真心，这个真呀还是跟妄相对，也就是这个水的清净呀还是跟底下的淤泥污浊相对的。是既然是相对，那它就不是真正的清净，真正的清净就不在这里面，不在真妄的对立里面。所以这时候就说到说到这个真，有时候用这个俗地真谛圣谛第一义来说，教下就用这种义理来说，什么是俗谛啊？俗谛说有，俗谛说有，这个是什么是这个真谛啊？真谛说无，真谛说无，就是这些妄想颠倒，通通都是空寂的，这就是俗谛，这就是真谛。俗谛呢？俗谛说这些妄想颠倒都是假有，都是假有。那么所谓的这个圣谛第一义呢，就是真俗不二，哎， 到这地方是算是究竟义理了，真素不二到这地方算是究竟义理了，也就是我们在这地方说的真跟妄相对，还不能称之为真正的真，真正的真正在这地方什么呀，真妄亦如了，凡身亦如了，再也没有这个是真那个是妄这样的界限了，通通都打实掉了，这才能称之为真正的真。所以说教下也能说到这个地步，也能说到这个地步，所以说是只要稍微一搅动，虽然是真和妄相对相对，但是呢稍微一动，稍微一动，稍微一挪腾，或者是折腾，这个水还会浑浊。也就是说，我们在静中能做得如此呀，动中还不能如此。静中能够做到这个真心现前，但是呢，一动用的时候呀，这个就又把这个浑浊的水搅起来了，这就不顶用，这就不顶用。所以说，动中还没有打成一片，只能是静中，静中让真心现前，动中还不能做到真心现前。所以说，要到动静一如才行，要到动静一如才行。即使到动静一如呀，也不是彻底，也不是究竟，也不是究竟，连这个一如呀，也不可得，也不可得。到这地方才能起来，才能起来起种种妙用。所以说是水仍然会浑浊呀，到这地方就是动中的时候还是会浑浊，所以说烦恼还会升起来。只有把这个去除泥沙，水才能彻底清净。真正把泥沙去掉了，只有这个纯一的水了，这时候才是真正的清净，心才会真正的清净。也就是怎么才叫真正的把泥沙去掉了？就发现根本你找一丝泥沙呀，找这个泥沙一丝一毫的泥沙都找不着，没有一丝一毫是泥沙，哪一个是泥沙呀？根本没有一丝一毫的泥沙，根本没有一丝一毫的泥沙。所以古人说什么呀，青青翠竹无非般若，郁郁黄花青青翠竹无非法身，郁郁黄花尽是般若。这就是这一切山河大地皆是如来之心啊，根本没有一个是这个离开过离开过法身，这一切哪会一个离开过法身啊，没有一个离开过法身。所以说百草丛上袭来一马，这就是去除泥沙，这是不见有一法呀，不见有一个这个泥沙啊，不通通都不见，也不见有众生，也不见有污浊，通通都不见。这时候既然不见这些污浊相，那还有清净相可言吗？也没有清净相可言了，也没有众生，既然没有众生了，也无佛可成了。也无佛可成了。所以说这时候把这个凡圣一如凡圣通通都打消掉了，这时候叫彻底澄清，心才会真正的清净。也就是心真空净了啊，凡也不立，圣也不立，凡也不住，圣也不住，不定有为，不住无为，通通都不在这里面，通通都不在这里面。但凡落入一丝一毫啊，都是生死的根源，都是生死的根源。所以说这才叫永远带出根本无明。所以说见道自心啊，开启智慧啊，这就是归宗的唯一的门路。也就是说我们要去求解脱啊，只有这个明心见性这一条路，没有别的路可走。任何一个法门啊，都是回归到这一个宗旨上来，就是佛说的八万四千种法门都会回归到这个明心见性这一条宗旨来。离开了明心见性，佛没有受过任何一法。所以就是由此可以方便根本无明，了脱生死，这才是了生脱死的方法呀、啊！如何了生脱死啊？明心见性，只有明心见性才可以。明相精纯，一切变现不为烦恼，结合如来妙的，哎，这其实呀、啊，把这个话呀、啊，刚好跟前面的那句话、啊、应该连起来放到一起的话，这样就刚好是三代，哎，这样三代的话，就是逐渐有个超越的过程，或者是超脱的过程。就第一个是什么呀？第一个阶段就是沙土自生，清水现前，因为出浮克成烦恼，哎。这就是第一个，用那个禅宗公案来说，就说是水清月现。第二个呢，去逆成水，永断根本无明，这就是水清月不现。第三个呢，明相精纯，哎呀，只有这纯一明相，再没有别的任何东西。不光有这纯一明相呀，还可以变现种种山河大地日月星辰，一切行为、一切行住坐卧都是他的变现，没有一个不是他的变现。贪嗔痴慢疑，通通都是他的变现。但是呢，虽起种种呀，不为烦恼，这些种种是形形色色都不会恼赖他，不管不会恼赖他呀，结合涅槃妙境清净妙的，都是合到这个归到什么呀？归到如来涅槃清净妙的这种，也就是十方这个 无不从此法界处，无不归坏此法界，一切见闻觉知，一切行识作我，都归坏到这个法界之中，都归坏到这个如来涅槃清净妙的之中。这不就是第三个公案，那个岩头剔却水碗而行呀，剔却水碗，这不就是一切变现吗？虽然说是在行住坐卧之中，但是呢不为烦恼，虽然不既然不为烦恼，那就是结合涅槃妙的，也就是用切身的这种行动行或者是作略来体现什么叫个涅槃清净妙的。这就是它是合牌脱出了，前两个用的是言语，到这地方是合牌脱出，这地方是合牌脱出。所以说这个公案恰好和这个我觉得可以这么对应起来也挺有意思。就是这三段啊，这说的这三句啊，刚好是逐渐的一个过程。也就是说，其实就说我们说的是和一切都可以对照起来，就是和最开始的破除观。什么是破除观啊？你真正打开本来见性，见到什么呀？见到这个清水现前了啊，好了，破了除观了。破了除观就是到究竟了吗？还没有，还应该好好保证，把这个私货见私二货永远断除掉，永断根本无明，这就叫去你重水。到这个就破了重高到究竟了吗？也没有究竟，还要从在这地方起种种妙用，幻化无量无边的化身来救度无量无边的世界，竭力如欲涅槃而得度之，这就是一切变现，不为烦恼，这就是破老关。所以说这呀都可以这么说，也可以说前面是见到位，到去你重水这地方云带根本无明，这就是修到位，到最后一切变现不为烦恼，这就是正到位。你看其实所有的这些说的啊，都是这个路程，就说是这个路程啊，大体上可以这么分。但是呢，如果真到修行人这地方呀，到修行的境地啊，把这个所有的这些什么出关、重关、牢关啊，通通都应该扫掉，什么初地到实地啊，也应该扫掉。不光如此呀，就说是心佛众生也应该通通应该扫掉，什么见性啊，什么解脱啊，到这地方还扫不掉吗？也就是说还开不破见性吗？你如果还开不破见性，那就永远没有见性，啥时候就把见性开破了，这称之为出伏克成烦恼。出伏克成烦恼，不要以为出伏克成烦恼就是究竟了，就是一了永了了，根本不可能，后面才是真正的修行路。这也就是我们楞严经在科派的时候，老人在这地方说，前面几卷，前面四卷以前都是见到位，后面在这之后才能称之为新的修到位，到后面修到位完了才是正到位，也就是把一大部经都可以这么说，不光是把这一大部经，三藏十二部都可以这么去分，没有一个不能这么分的。所以说我们说的这个一切的教下呀和宗下呀没有任何差异，有什么差异啊？就说到宗下的时候，说到临济宗的时候，临济宗他就说三选三要，也无非就是这样，也无非就是把这个修行的路头就这么一段一段说出来而已。到曹洞宗他就是五位君臣颂，他从这个五个位置上，从五个角度来解释这个从因地到果地的一个事。到这个云门宗呢，云门宗他就说的更简单，云门宗是修行呀、啊、有三大难，第一大难是什么呀？识得本性难，这就是第一难，也就是出伏克成烦恼，在这地方清水现前，这很难啊，也就是明心见性，这很难，这是第一难。第二难是什么呀？识得不疑难，就是不疑就是一直保证呀，在这地方再也没有动摇了，哎，这能才能永断根本无明，哎，这就是说的第二难。第三难呢是保证不是第二第三难就是放掉这个保证难呀，就是从这个保证中啊超脱出去，不能一直在这保着呀，要保个什么呢？哪有什么可保呢？这时候才能称之为一切变现呀。所以说你说这个五家宗派有什么差异啊？也没有什么差异，一切佛法都没有差异。到净土宗说的时候也是如此，乃至于说密宗里面说的也无非是如此，没有超越过这些。这就是我们修行人的心里面有地次有阶次，在这地方把这地方路头认得很清楚，都是这么过来的。就是你把这个路已经认清楚了，它无非就是这样，一切佛法的路也无非就是这样。但是呢真到你实修的地方呀，就是把这些路应该通通都扫尽，使能在这地方在这个路上快速的前走，快速的前进。你如果一直挂着这个路的这个概念道理，那呀耽误你走路。所以说这些毅力是给什么人说的呀？给不会路头的人说的，给不会修行的人说的。正会修行的人你还用在这地方说出关重关牢住关呀？你说这些都不都是皮夹带锁吗？说哪一个不是皮夹带锁呀？还在这边说见性啊， 还在说这地方起密有用啊，还在这地方说大吉大用啊，算了吧算了吧，这些通通都是戏论，都是戏论。所以说这就是给真修行人，到真修行人这地方说说什么呀，阿谁见于开口了，根本不曾开过口，根本不曾开过口。所以说这个地方啊，就是楞严经在这地方啊，其实讲的也挺简单的，只不过有时候他那个润笔润的太文采太好了。文采太好了，他就这个古文的这种意旨太明显了，把那个原来简单的那个义理啊就遮盖了，遮盖了。其实本来说这个意旨它就是没有多难，没有多难。哎，这就是这个，我觉得这三段啊它放在一起可能读起来啊更好一点。因为根本无明影带，所以就光明之相精纯无杂。这就说是这时候所说的光明之相，不是说的我们的这个显发无量无边的光明，是说的心光呀，心不光有空的一面呀。前面所说的影带根本无明，就是真正的空净掉了，心真正彻底的空掉了，这是影带根本无明。不光可以空掉啊，还可以从空中起种种的明相。种种的明相是什么呀？就是种种的妙用，一切变现都是这个光明所显现。这就是光明之相清净，这个精纯无杂。也就是有些宗派他在这地方说了，哎，这个佛的这个色身呀，它是清净四大所成。也就是这时候就是明相所显现的，它是清净四大众生的这个色身呢，是污染来的四大所成的，这就是业报身，业报身。所以说佛的那个报身呀，是光明身，光明身，这就是精纯无杂，也就是放光明大放，朗照十方。什么叫光明大放，朗照十方啊？是说的星光呀，说的星光啊，就是心里不被这些所包裹，不被这些所污浊，不被这些所污染，这时候才能朗照十方。也就是说是我们到这个唯识中来说，这就是转世成智了。转什么呀？转这个第八识为大圆净智了。大圆净智不就是朗照十方嘛？所以说我们只要心空净了，就会光明大放。因为现在为什么现在不放光明呢？因为被无明遮蔽了，就像是这个珍珠呀被污泥包裹，光明不见了。就是为什么被这些污泥包裹？污泥在什么地方啊？污泥就一个地方，就是着相，着相就是污泥。一着相呀，把这个星光就失掉了。是星光真的能失掉吗？星光根本不会失掉，根本不是会失掉。但是呢，你着到这个乌云向上去了，这个着到乌云向上去了，当然把这个阳光就遮蔽掉了，就是这么，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但是呢，虽然不见还是有啊，虽然你着到乌云向上了，但是这个阳光它会没有吗？阳光自始至终都在呀，或者说这个晴空呀自始至终都在。你虽然着到这个白云上了，着到这个白云苍狗上，一会儿变羊，一会儿变马，一会儿为狗，着到这些有形有象的变化上了，但是呢，我们的这个虚空呀丝毫都没有变迁过，丝毫都没有幻灭过。这就说是虽然不见，虚空还是有呀。其实光明并没有离开我们，日常生活工作做文章创造发明等等，这些都是光明，哪一个不是光明呢？所以楞严经在后面就说是，我若爱之，海印放光呀，爱之呀，心住坐卧，这都是海印放光，都是海印放光。别以为这些是成老仙境，你啥时候打成觉得这是成老仙境，这就是着相，这就是着相。若不觉得它是成老仙境，那说它是海印放光啊也是徒然，就也不会说它是海印放光，再也不会拿着这个说，哎呀，我心中做过，这是真是妙用呀。我们现在有些人他就是动不动的说这是妙用，那是妙用，妙什么呀？妙什么呀？就根本不妙了，你一被一说出来就不妙了。那这妙用是对着什么说的呀？对着那些这个不妙的人说的，对着这些正觉的这些是这个是这个成老仙气的人说的，对着成老仙气的人才说，哎呀，你别认为那是成老仙气，这是海印放光，这是妙用。若不觉得这些是成老仙气，那也不会说是他是海印放光。就相当于是这个没有钱的人啊，没钱的人老在炫耀我有多少钱，正是因为没钱的人才这么多，真有钱的人他就从来不炫耀，从来不炫耀，哪会说这是海印放光呀？哪会说这是妙用啊？都不会说。这不很平常的事吗？平常意识到这行住坐卧就这么平常，就这么平常，哪说什么妙不妙的事情啊？没有妙不妙的事儿，没有妙不妙的事。所以说这里呢，就是这一切都是光明，仍然是法身的妙用，只是没有全部发挥出来而已。也就是说被遮蔽了，被妄想执着遮蔽了，一遮蔽啊，它就不能大放光明。所以说一切变现就说的是分身十方世界，广度百千众生。广度百千众生，就像分身宝那样的变现，我们的妄心呢， 妄念分粗的妄、细的妄、微细的妄、极微细的妄，极微细的叫微细流注，就像那个微细的水流一样，你是看不到它的实际的运动，就是它下面动得太厉害了。就像我们这个色身呀，刹那刹那的变化呀，我们根本感觉不到，根本感觉不到。其实呢，你今天睡着和明天起来已经变化了，已经变化了，就是这个细节我们都这个觉察不到，这些都是所谓的微细流注。都是微细流，所以说看起来反而不动，看起来好像没有动，但是呢，自始至终一直在一天天变老，一天天变老，这就是都在变化。把这个接到了，不动了，就能证到百千万亿的化身，度无量无边的众生，其他妙用了。不为烦恼，就是说烦恼已经断尽了，因为烦恼断尽，随缘哀，随缘度众生，逍遥自在，游戏三昧，时时刻刻契合常乐我净啊，常乐我净，这就是涅槃妙的，故要结合清净涅槃妙的。就是真正把这个见思二惑，永断见思二惑，断尽这个烦恼尘沙惑，断尽这个尘沙惑，如尘如沙的这个惑呀，这时候呀，把永断根本无明，这时候才能契合这个常乐我净的妙德。要圆成佛果呀，就是首先要明白出发心的两种决定意义。这就前面把第一种决定意义，第一种决定意义就是什么呀？说这个说要明白啊，以明白这个以生灭心修这个修。这个清净涅槃妙德呀，这是无有是处的，无有是处的，就是你应该明白啊，应该以什么因心来修正这个佛果。所以说这是所说的第一义，就是要开动缘结，明白佛性是不生不灭的，以不生不灭为因地心，如实修行才能证成正果。就是为什么说到不生不灭的时候呀，就说到前面的这个五种浊呢，就是这五种浊呀，你就发现啊，它通通都是有生有灭的。既然是有生有灭的，就是虚妄相，虚妄相就是不是实有的，这些所谓的劫浊呀、烦恼浊、众生浊、见浊、命浊，通通都不实有，通通都不实有。虽然不实有啊，但是呢，因地而起而导者，必须因地而起。你从这地方打妄想，这地方，遮蔽了我们的这个本性光明，就从这地方啊，才能显发出我们的本性光明来。这就是它的作用。所以我们后面所起的种种用啊，所做的种种事啊，都要依于五蕴才能形成，或者是成败一切事业啊，救度众生呀、啊，或者利益众生呀、啊，都是依于五蕴，依于五蕴。就是你说它着到它上面，它就变成了烦恼；你不着它就变成了妙用。这就是说的第一义。第一，那么下面就说的是第二义，就是这个出发心啊，有二决定义。第一义就说明说完了，第一义就是以不生不灭来证的不生不灭的果，这是第一义。那么紧接着就说这个第二义是什么呀？第二义呢，就是汝等必欲发菩提心，欲菩萨乘深大云门，决定捐弃诸有为相，应当详审烦恼根本，此无始来发业润身，谁得谁受。就是说，你要想要这个发菩提心啊，想要救度众生啊，走这个大乘菩萨乘的这个云门，菩萨乘的这个道路呀、啊，当升起大云门心。云门心就是一往无前，决定要捐弃什么呀？一往无前的是什么呀？一往无前的就是要捐弃诸有为相。我们都舍不得这些诸有为相，都不愿意把这些有为的舍弃掉。正因为不愿意舍弃掉，这就是不够勇猛。真够勇猛精进的时候，就是毫不留情的把这些都布施出去，都布施出去。这不就是所说的菩萨乘的道路吗？这个所谓的布施，不就是把这个都舍掉吗？把这些有为相都舍掉，这就是布施，这就是布施。所以说应当审查烦恼根本，此无始来发业润身，谁作谁受。你这时候你如何来要捐弃这个诸有为相，那就应该首先应该审查这些烦恼的根本是什么，它的根本是从什么地方起现的，从无始以来是谁在发业，就是这无始无明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润身的就是用这个胎爱取这两种执着，如何来这个滋润众生的，这就是所说的润身。我们是如何润身的，就是说是滋润这个滋长轮回嘛，就是滋长轮回，这就是润身。发业呢，就是发明妄业，就是从这地方发展出来，就从无明这地方发展出来。谁做谁受啊？这中间是谁做啊？谁造作的呀？谁来承受呀？谁来受这个果报啊？首先就是应该从这地方来明白，这就是第二义。所以第二义呢，就是你们要发这个菩提心啊，要圆成佛果，一定要与菩萨乘深大云门。前面讲过，菩萨乘就是为了救度众生而发心修行，所以佛告诫大众，你们应该像菩萨一样精进云门。 说这个精进啊，就是这样。说这个精进就是是，起念于精进。我们常能用这个句子呀，就是起念于精进，是枉费精进。为什么呀？一起念，这不就是有为造作之相了呀？所以说这是妄想，不是精进相，不是云门相，不是云门相，是枉费精进。若能心不妄，心不妄想，心把这个有为之相都统统捐弃掉了，不随这些妄想颠倒好了，是为精进无有呀。这时候真能捐弃掉这些，这才是真精进，这是真云门。所以说为广度众生而发菩提心，大云门就是这么云门精进，不懈懈怠怠，不中途退转，也就是与这个无上佛果啊，永不倦怠，不倦怠，不倦怠的意思就是不得少为足呀。不要以为稍有所得，就在这地方打妄想颠倒，那都是错会了呀，那都是错会了呀。所以说在这地方不中途退转，阿罗汉呢就发心小，只顾自度，不度众生，不为众生服务，只是智慧不足，只是智慧具足而福德不具足。就是这在这地方说呀，阿罗汉啊，他其实是发心小，他没有具足众生。到这个楞严经前面啊说的就是都是这些阿难，就是他们以这个小乘心，小乘心他们是如何的驳斥他们的这个心思的。然后到这个后面阿难在这地方明白了以后啊，他就要勤修这个大乘菩提菩萨乘的这个路，勤修走这个菩萨乘的路，才说了后面的这些，才说了后面的这个发心二决定义，才说的这个。所以说是小乘呀，只发心救度自己，不救度众生，只是智慧具足。其实这地方就说是，如果真是这样，那也就是不是纯真的智慧，没有智慧具足。若真智慧具足，那就知道唯有一佛乘的这个地方呀，只有从救度众生这地方走出来，不从这地方呀，就没有别的路子可走。所以说是福德不具足，不能成佛，他们决定不能成佛，一定要发大心，发菩提心，福慧双修才能圆成佛果。所以所说的福慧双修，福是什么呀？解脱福德。智慧是什么呀？解脱的智慧。不是说是世间福报，也不是说是世之从变，通通都不是。我们一听说是这个福慧具足呀，就说是要做种种福报，要祈求种种福报啊，认为要把要有钱财啊，要有地位啊，要有这些所有的这些外部的这些条件呀，这些都不能称之为福德。不能称之为福德，所说的真正的福德就是解脱福德。你一念发起这个求解脱的心，这就是福德具足。然后有这个相应的方法，能够用真正的知见去识别，如何的方法，用什么样的修行正路，才能证得修行正果，这就是真正的智慧，也就是所谓的正知见。有了这个智慧和这个福德，这才叫福慧双修，这才叫福慧双修。不是说是一说解脱不一说这个福德不具足呀、啊，就说是我们没有这个钱财啊，没有这些福报啊，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是说你的解脱福德不够，解脱福德不够。所以说福慧双修才能圆成佛果。大菩萨出发心啊，就是为了救度众生。他说我学佛不是为了自己，就像我们心中心这个座上呀、啊、都是发愿救度众生，都是说是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为什么要成佛呀？救度众生，不求于果。他是为了救度众生，不是为了别的事儿，不是为了别的事儿。所以这地方就是发心不到位，他不愿意这么发心，或者是他不发这个心呀，不发这个心。这是一种。也就是说，说到这个阿罗汉和这个菩萨乘的区别的时候，就是从这个发心上来说，不从别的地方来说。所以比如说是众生掉在了大海里面，快要淹死了，我要去救他，但是呢不会游泳，不会救生术，那怎么救呀？就是你在这地方学游泳，学这个六阴一咒，学这个行中心，你不是为了自己，是有人要用这条方，要通过这条路来解脱，那你就学这个。那你学这个，你知道这个路上的光景了，你知道这个路上的这个路头了，哎，他要去学的时候帮助他，就是给他教会游泳，这就说的救度众生。所以说是你自己都不会学，或者自己都不会游泳，那怎么去救度众生呀？这是学佛先是自度，先学会游泳，学会救生术，学会了之后本领大了，才能去救度众生。所以说自度只是手段，度生才是目的。学佛是为了这个为了众生，不是为了自己。这就是大心菩萨，就是首先要发大心，不是为了一己私欲，或者是也不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自己，这就是为了自己解脱。现在来说呀、啊，为了自己解脱，这都是好的，这都是好的，这都是了不起的。多数的时候都是为了什么呀？都是为了名闻利养，都不是为了解脱，都不 不是为了自己解脱，都是为了名闻利养而已，这就跟解脱不相干啊，都是跟解脱不相干。所以说是在这里，在现在这个来说呀，就是有人能发心求解脱啊，他已经很了不起了，不要说他是不是为自己还是为别人了，他即使不为别人，就是为自己去解脱，那也是很了不起，那也是很了不起。就是现在啊，是末法时代，就是求解脱的人很少了，就是越来越少了，不多了，不多了。这样的人就很珍贵，很珍惜。更有稀有的，就是为了大众解脱而去求解脱的这样的人，这就是更为稀有，这不就是大行菩萨吗？大行菩萨。就是如果是发小心呢，只为自己跳出生死轮回，那就只能成阿罗汉果，不能成大乘菩萨。这就是大乘菩萨，这就是大乘菩萨和罗汉乘的这个其实或者说与这个小乘的区别。其实我们在这地方说呀，说发心呀，其实有时候这就说是有些人呀，他不发心度众生，不发心度众生，在我们看来啊，其实呀也没有什么，他这是他自己的发心的问题，就是他不愿意这样也无可奈何。就像那些小乘圣人，也不是说是一开始就要发心来救度众生，他们不发心救度众生的，他们就是为了自己解脱。在我们现在来说，就是对我们修心中心来说，你就为了自己解脱来修心中心，这是最紧要最紧要的，你不要去考虑别的事，自己解脱才是最重要的。就是说救度众生的事啊，那看你的发心，你愿意发心去救度众生也可以，不愿意发心自己解脱最重要，自己解脱最重要。所以就说是一切法都是为你自己而设置的，都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别人，不要先想着别人，先想着自己，自己解脱了再去想着别人，再去想着别人，这样可能会好一点，这样可能会好一点。尤其我们说到中义救度的时候啊，不要老想着别人，可以想想自己，可以想想自己，就是那个法呀，就是那个法为什么会流传开来啊，就是他那个法不是为修行人来讲的，真修行的人就不需要那个法。为什么呀？真修行的人他这一生已经解脱了。这一生都已经解脱过了，他就不需要去到中阴境界去解脱了，根本不会经历中有，也不会经历中有。他就是给这些不修行人的人说的，这些不修行的人呢，他还愿意去相信佛法，哎，他虽然愿意去相信佛法呢，但是不愿意吃苦修行，那就怎么办？那就给你讲一个最最最最这个慈悲的方法，就是你死的时候啊，也会有那几个过程，也会有真心凸显的时候，在这地方你去求解脱，这地方有一点点机会，有一点点契机，不光是有一次机会，有好几次机会，就是闷绝位或者是死位中有的时候有两次自性光明千千，这就是两次解脱的机会。到这个后面的这个法性中有还有十四天的这个文武百尊来现前，这时候即使契合上去也会解脱。即使到这个程度呀，还没有解脱呀，还是要给你指一条路，就是怎么什么路呀？就是你这时候已经如果是解脱不了，那就解脱无望了，只能入于轮回中有了。但轮回中有的事情也没有彻底放弃啊，就是你到轮回中也不要紧，你找一个能自己下身后世能学佛的地方，能解脱的地方，哎，能碰到佛法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去投胎，这就是选择胎门。就是这个莲花生大师说这个法的时候啊，就是把众生的这个呀、啊、都给你输尽了，都给你输尽了。就是你即使再不去修行的法，在这地方也给你指出一条路来，也给你指出一条路来。这不都是为了自己吗？都是为了众生嘛，这不都是为了众生的解脱吗？所以说是在这地方啊，就是多考虑考虑自己，不要去把这么好的法去拿去来去给别人做超度呀。做这些东西啊，那都是错了，都是错了。先用到自己身上，先用到自己身上才好。这就是给不修行人，是不修行的人说的。只要去修行的人啊，那也不一定非要用到这个，不一定非要用到这个。为什么呀？他在这个修行的过程中，自己已经解脱掉了，自己已经解脱掉了，就是他已经把那个中游过程中自性光明现前的那已经契合过了，已经契合过了，这就已经解脱过了，再不会经历中游。不会经历中有，或者即使经历中有无人提醒的时候，他也能认识到这个自性光明，也能认识到这个自性光明，也能解脱掉。这就是等而下之的最差最差的。即使再不到这地方，那还有念过的往生广咒，念过的慈氏咒呀，这时候必然会现前接应，现前接应的时候也会往生净土。这不都是嘛，种种都是为了众生的解脱，不是为了别的。所以说在这地方啊，就说是遇到这些法的时候，多想想自己，多想想自己，多用在自己身上。如果自己有把握了，哎，再拿过来用到别人身上，或者说与别人有求的时候呀，在这地方给你方便，这也就是救度众生，这就是救度众生。 所以说这就是大乘菩萨与小乘的这个区别，就是大乘和小乘唯一的区别其实就是不发心，不发心。其实要细说啊，还有种种区别，就是他们的知见呀、啊、也有种种差别，知见有差别，那么所证的果位也有差别，这就是从别的地方角度来说了。老人专门有一篇就说是学佛第一要知见正常，把这些都通通都说过了，通通都说过了。所以决定捐弃，注有为相，捐弃就是舍弃啊，一定要舍弃掉一切有为之相，也就是在在处处不跟境界者一切无助，就是这些有为之相啊都应该舍弃掉。如何舍弃掉啊？不随他打转，这些有相的东西啊，有相有形的都是外相，都是尘埃，都是客尘烦恼，不随这些客尘烦恼走，也就不随这些境界转，内不随境迁，内不随念转，外不随境迁，这不就我们所说的观照吗？这就是所说的观照，这个是观照，也是果地境界。真能做到这样，那不就已经证得虚头怀果了吗？虚头怀果不就是不随色声香味触法走了吗？所以说是一切无助，就是不在这些上做文章，不在这些上做文章。有为就是所谓的这个思想妄作有造作，因为一切有形有相有作有为的东西都是幻影，都是空而不可得。所以金刚经常说啊，就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就是一切形形色色无形无色那些抽象的东西和概念，就是外道山河大地，内道心心念念，通通啊都是有为法，都是有为法，都是刹那刹那的变化出来的，或者是都是自己妄造出来的，都是从你的妄想中生出来的，或者是从一念无明生出来的，都是从这里，都是从妄动而来的。二果罗汉呢，前念才动，后念就绝了，这是二果罗汉的境地。虽然说不住于相而绝后归家而稳坐，但是呢，念有起灭，还是有生有灭。就是你虽然一觉一照啊，有觉有照，在这地方一觉一照也是生灭，所以还是要经一番天地，有一番这个升天和落地的生死，然后才能了分在生死。这就是到二地罗汉的，到须陀洹到这地方，好像是须陀洹经过这个七反人天啊，他就最多七反，他就能到这个证的这个阿罗汉果。到二地罗汉呢？二果罗汉他就是前念一动，后念才觉，正因为有这个有觉有照，所以他就还要在这地方天上人间来一次。为什么呀？天上来人间这就是一次生灭，再经过这一次生灭，就把这个有觉有照的这个也就打破掉了，这就进入到这个四果罗汉的境地。哎，这就说是他的有这样的造作，所以改的有这样的一番生死。其实这时候其实已经不能称之为生死了，这就是已经称之为解脱过了，这是解脱，这肯定是解脱的境地。所以人因此打转本来之人并不是大事白解，还是要好好的清除习气，进入三果罗汉，达到遇事不动心的境地，就是到三果罗汉啊，已经就不在这个天上人间来往了，他已经住到天界的一个三果罗汉，好像是在五不还天还是在什么地方，就是达到遇事不动心的阶段，更向上进入了无为之境，达到了阿毗跋致，阿毗跋致就是不退转啊，就是不退转，方为初步的了手，这还是初步的了手，还没有彻底了手，也就是刚开始保证的任。刚开始保证的人，所以说修行是从初地、二地到七地、八地，这都是有为，也就是说这些啊都是有为造作，都是就是从初地到八地，如何消除烦恼，或者如何这个如何带进烦恼呢？都是通过有为造作的这个思路，都是从这地方来断烦恼。到八地呢，真正弃入无为了，真正弃入无为了，就是再也不会有为有造作，就再也不会从这种造作有为的思路去入手了，而是这时候真正的证到了不动。啥叫真正的证到了不动呀？你但凡无为无作也好，有为有造作也好，通通都不是不动。所以说若真无为啊，无所不为，这时候才能显妙用啊。为什么从八地能显出无量无边的妙用？就是他的无所不为的境地了，到无所不为的境地了，不为无为所拘束了，这就是到八地的境地。所以说七地虽然已经证得无为了，七地离无为其实还差一点，但是呢还有个无为在，还有无为的影子，还不干净，就是七地其实到这地方应该是还没有证入无为， 还不干净，到了八地呢，无为的影子才消灭掉。所以每个人都要衡量自己，看一下自己是不是对劲，一点的心不动，就是在这地方验证自己，在哪个地方验证啊？看自己对境界，境界来的时候还心还动不动摇，就是事情上还能透得过，透不过，透得过，透不过，就是这地方呀，不用拿老师说过的话来搪塞，也不用拿老人话说过的话搪塞，说什么哪有事透得过啊？这是老师说过的，那是老师说的，不是你说的。真的，你这是不是真的一点都不动？是不是真的一点事都没有？这个话要从你自己嘴里面说出来，不要从老人和老师的嘴里面说出来。老人和老师嘴里面说出来，那是他们的，对你们一点用都没有。所以说，要从你自己的胸襟中流淌出来，这是真正的自己的东西。到这地方才有自己一点点受用，要不然老听老师在那地方说，听老人在那地方说，那是他们说的，对你与你一点点都不相干。就是他在那解脱了，他们在那成就了，和你也没有任何关系。所以说，在这地方啊，就是真正的对照。对照自己心还会不会动摇，对照自己意识还会不会动摇，若真动摇那就不得力，还要用功，真正用功到无事可用才行，就这地方自己是自己对照的句，是自己来对照的，不是说是让你拿来当借口的，你如果真到无事无功可用的境地，自然而然不会那么说话，就是开口吐言啊，你那个心境啊，你那个境地啊，大多都会显露出来，不会一点影子都没有，都会显露出来。你在哪个地方执着，你在哪个地方之间落在什么地方，都有影子，所以说没必要去遮掩，你即使拿那些究竟的话来说到这地方，也遮掩不过去，或者是欺瞒得了一时，欺瞒不了一世啊，欺瞒得了别人，欺瞒不了自己啊。这就是没有用，所以说真正在这地方啊，就是自己验开。古来的禅师他就说是啊，他时候涅槃堂孤灯独照时自开，就是你最后啊要老死了病死了，就把你扔到那个涅槃堂里面空空荡荡啥都没有，只有一盏孤灯照着你的时候，照这地方你看生死来临的时候，你看你自己是什么样貌，就是在这地方逼令你用功，就是解脱这个事呀，是你自己的事，和别人一点忙都帮不上，别人说什么那都是别人的事，诸佛出世说法那是诸佛的境地，和你丝毫都没有关系，老人说那是老人的，老师说那是老人的，老师的和你也没有任何关系，只有你自己用功到那个境地了，哦，我正如此，你是如此，老师也是如此，老人也是如此，这就叫以心印心，这就叫一心一心，不是说老师说出来一个境界，老人说出来一个境界，你也跟着这个境界学，那不叫印证，那恰好跟印泥相似，落了一个影子了，或者落了一个痕迹了。所以说在这地方就是真，就是每个人衡量一下自己是不是对境一点都心都不动，平时如果还有妄心起伏，那就不行，在境界当中啊，若着境更不行，所以说一切时一切处心空如洗，能够随缘其用，不执着，就是心真空的那样的时候，任何见解都不立，任运修降之见术一点之见都没有，佛之佛见也没有，魔之魔见更不会有，外道见解也不会有，那么这时候才能随缘起种种妙用，外道见解也可以拿来一用，佛之佛见也可以拿来一用，要知道啊，这些都是用，它是用，不是体，体在你这，不在用那，所以说这时候才能起大吉大用，如何是大吉大用，从本体上起的妙用，这才是大吉大用，从心里面流淌出来的，从自己心经中流淌出来的行住坐卧都丝毫不会在这里面有一丝一毫的疑惑，开口吐语也不会在这地方有一丝一毫的挂碍，这也能开出来，这才叫随缘起用，不是说非要说佛法义理，不是非要说佛法名相，通通都不相干，你可以拿外道的言语来说，你可以拿外道的词语来说，只要能敲开学人心中的那个疑惑，能敲开学人心中的那个枷锁，那就是好道，那就是妙用，管你用什么方法呢，就是在这地方啊，真正的心空如洗啊，那就是真空妙有，真空才能起种种妙有，妙有更不妨碍种种中空，所以说不执着，这就是真空妙有，妙有真空，那才是真开悟，就是这时候才能真正的洒脱，真正的自在，要不然啊，但凡有一丝一毫的挂着呀，都不行，挂到这个外道见解上不行，挂到佛之佛见上也不行。 所以应当详审，应当审详烦恼根本，此不是来发业润身，谁做谁受。你应该详细的这个审查烦恼的根本是什么呀？正神以来无始以来的这个发业无明，润身无明，这都是谁造作的呀？谁来领受的呀？就是能够升起的，升起东西的，能够升起烦恼的，其实就是烦恼的根本。其实烦恼的根本是什么呀？说到根本的地方，就是无明，就是无明。所以说我们平时说的这个佛性呢，就是成佛的根本，法性呢，就是一切事物的根本，这就是我们的觉性。但是呢，要知道无明是什么呀？无明佛性，无明无明觉性即佛性，幻化空生即法生呀。这个无明它本来就是佛性啊，它不是别的东西啊，它就是佛性，就是佛性。在这才能说烦恼即是菩提。你真正证到这地方了，根本没有可往无明可处了，根本没有无明可除，也没有无明可尽，通通都没有了。这时候就是体会到真正的烦恼即是菩提了。这时候说烦恼即是菩提，那是正经，那是正量。你正到这地方了，那可不是道理，那不是道理，那是正道的境地，那是正道的境地。所以说我们一说烦恼即是菩提，都把它当成道理来解释了。到这地方你真正的正到这个地方，果真是如此，诸佛称不起我，不曾欺瞒过你，这是说的这个。所以说是不能把这些东西啊，不能把我们说的这个究竟义啊，当做一种道理来会。若把它当作道理来会啊，那就错过了。所以我们平常说佛性呢，就是成佛的根本，法性呢，就是成就一切事物的根本，这本来就是我们的觉性。没有这本性呢，就不能起一切作用。烦恼呢，就像这个水的这个波浪，无水呢不成波浪，有风遇热，有水遇到风才会起种种的波浪。所以我们今天会发火啊，就是我们的这个菩提本性起妄用。其实啊，就发火就是随外境跑了嘛，就是说是你起的这个种种的这些心念啊，但凡着到镜下啊，都会产生相应的这个心境，都会产生相应的心境。就是这一切啊，都是着相了，都是妄用了。所以说菩提本性就是烦恼的根本，菩提本性就是烦恼的根本。经云烦恼即是菩提，不是我们一天不是我们一天到晚烦恼就得了菩提，而是指生起烦恼的根本就是佛性。哎，这个地方解释的是从这个本性上来解释，就是烦恼的本性呀、啊，生起烦恼的根本，或者是烦恼的本性，它就是佛性，它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但是要真正说到这地方呀、啊，要真正说到究竟处啊，说什么烦恼的体性呀、啊，或者说生起烦恼的生起烦恼的根本是佛性，就不这么说话了。真正说话的时候呀、啊，烦恼就是菩提。你以为这是贪嗔痴慢疑是烦恼啊？不，它是菩提，就是它是佛性，它是觉性。那个觉性从什么地方体现出来啊？就从烦恼上体现出来，就从你一念起的贪嗔痴慢疑这地方体现出来，不从别的地方体现出来。离开了这些还哪有佛性可体现啊？离开了这些都没有佛性可体现了。所以说有些人在这地方做文章啊，就一说烦恼即是菩提，他就说烦恼的特性，烦恼的本质在这地方是从佛性体现的。他从那个本性的角度去说，就是他害怕呀、啊、他从义理道理的这个角度去理解了，他害怕说这个烦恼就是菩提，他没有证到这地方，没有证到这地方，当然不容易理解到这地方了。就跟我们说这个圆觉经，圆觉经呢说到这个淫怒痴性即是佛性，就是你这个淫怒痴呀、啊，这不正是佛性吗？这不正是觉性吗？哎，到这地方有人就在这地方加了个淫怒痴之性，它的特性才是觉性。哎呀，这就是说是他做道理会了。到圆觉经那地方讲的时候，真正到圆觉的境地，就没有你道理可讲。法尔如是，本来如是，就不是这些道理。所以说这地方啊，若要正道就正道，没正道就不再是可以不用说这样的话。所以说去掉波浪，就水就没有了。所以烦恼不要去除，只是吸下来，吸下来就恢复了菩提。也就是你但凡烦恼吸下来，菩提自然而然就显发出来了。不是说是烦恼吸下来之后另外生出来一个菩提，而是吸下烦恼，这本身就是菩提，本身就是菩提。所以说法也是一怒是戒定慧，即是发心。对对对，是这个圆觉经上是说的这个。发业润身两种无明通明烦恼。发业无明呢，就是说的根本无明；润身无明呢，就是贪爱和执取，就是爱取这两种特质。因为爱取这两种特质，众生是怎么来的？就是贪爱和执取这两种来的。 这就是生死是怎么来的？生死就是从贪爱和执取这样来的。所以说爱贪爱执取妄想纷飞，迷于外境而不自觉，跟着境界跑了。随着这个妄念流，随着妄念流浪，造诸坏业而受虚坏的生死。就是我们在这所说的生死，生死是实有吗？生死也不是实有，都在这虚坏受生，虚坏受死，一会生起来了，一会灭掉了。一会升起来了，一会灭掉，这就是所谓的空花乱坠啊！空花乱坠，空花乱坠就说的是这个生死呀！不要以为这个生死是实有，这个生死也跟空花扬艳一样，虚妄不实，虚妄不实。啥时候说了生死了？哎，你啥时候了生死？就是说把这个空花啊一下打破了，一下打破了，眼睛治好了，眼睛治好，眼睛治好了，还哪有这些空花啊？眼睛治好了就看到的是真正的真相，实相，实相里面就是没有这些空花，没有这些生死，哪有这些东西啊？没有这些东西，所以说是这一切啊都是虚幻生死而已，在六道轮回中头吃头摸而不自觉，就是因为两种无明而造业受报，均是自作自受。也就是在这里面啊都没有觉察的，没有觉察到什么呀？没有觉察到本无生死，都是跟着这些生死的外境去流浪了。这就说是这一切都是自己自作自受的，我们怎么去改得的生死呀？都是自己造作的，都是自己造作的，不从别的地方来。所以阿难，汝修菩提，若不审观烦恼根本，则不能知虚妄根尘何处颠倒，处处尚不知，云何降伏去如来位啊？就是你如果现在需要修菩提心，要走这个菩萨身的路子，你如果连这个烦恼的根本都看不到，连这个烦恼的根本都审查不到，那么就不知道这些虚跟这个根尘虚妄在什么地方，你都不知道这个六根六尘六识它是虚妄的，也就是五蕴六处十二处十八界，这些通通都是虚妄颠倒不实的，你在这地方都不知道，那你还哪知道呀？哪知道什么呀？哪知道降伏这些种种妄想颠倒呀？都不知道，是不会降伏种种妄想颠倒，那如何证得这个如来位啊？如何证得如来果位啊？也就是说这时候要审查了，了知道这个烦恼的根本是什么，了知道烦恼的根本，才知道这些根尘呀，通通都是虚妄不实的。知道根尘是虚妄不实的，体会到了根尘虚妄不实，这不就是根尘脱落吗？这就是根尘脱落呀。就是根尘脱落这地方，就是没有一个根，也没有一个尘了，根和尘都是虚妄不实的了，所以叫脱落干净了。这时候脱落干净是断灭吗？也不断灭。皮肤脱落尽，唯一于真实，只有这个寥寥分明的云知之性了，没有别的东西了。所以佛对阿难说，你要修学佛法啊，圆证菩提啊，如果不仔细审查这个烦恼的根本是什么，就不知道虚妄的六根六尘在什么地方颠倒了。也就是说什么地方就颠倒了，它本来是虚妄的，但是呢你认为它是实有的，这就是颠倒了，这就是颠倒了。或者本来是不有的，你却认为它是实有的，这不就是颠倒了吗？就是你都不知道这些六根六尘在什么地方颠倒了，认假作真了。假如这个颠倒的地方你都尚且不知道，那么又怎么能够降伏烦恼，证得如来果位呢？阿难，如观世间解结之人，不见所结云何之结？就打了个比方，你如果不知道这些根尘的这个何处颠倒啊，就好比说是这个世间人，他打开一个结啊，把这个结了一个死扣。但是呢他连这个结的这个根结都找不到，他怎么去把这个结解开呢？就是你那个绳子打了一个结，你都看不到这个结，你怎么去解开啊？所以首先看到这个结所在的地方，也就是你先知道这个结在什么地方，也就是知道这个虚妄根尘它在什么地方颠倒了，你才能把它解开，你才能降伏掉它。所以说就用这个比方来说，你看这个世间想解开绳结的人，如果不知道绳结在什么地方，那他怎么会解除这个绳结呢？这里的结绳就比如说是生死的症结，就是我们所谓的生死啊，这就是结了一个绳了，就是绳子已经打了一个结了，这是妄证，这是烦恼的根本。解开绳子就是找到脱离生死，断除烦恼的根源，就是你找到这个烦恼的根源了，找到这个结的根本了，或者是找到这个结的这个所在之处了，这时候才能把这个结解开。但是呢虽然你能看到这个有些能把这个解的这个结了的这个绳子解开，但是呢你有没有听闻过不闻虚空被辱 备注这个字叫什么木还是什么，不备注木裂，何以故？空无形象，无节节故。就是你能看到这些有形有象有造有造的，这些都是节节，你能把这个解开。但是你有没有听闻过虚空被割裂开来了呀？根本没有听闻过虚空被割裂开来嘛？为什么呀？因为虚空无形象，无节节故，也就是前面说的这些会裂，哎，对，备注会裂，也就是前面所说的这个节节，用来形容什么呀？用来形容有为造作。后面这个虚空呀，无形无相，来形容什么呀？无为无造作。因为无为无造作，就是本来没有打过结嘛。既然没有打过结，用它解开干什么呀？也就是本自无束，何来解脱呀？本来都没有束缚过，也没有被割裂开来，用着它去解脱一回吗？再也不需要去解脱一回了。本来到这个里面没有结，那我还要去解开它吗？根本不需要去解开，哎，这就说的是空无形象，这就说的空无形象。所以说前面说的那些世间阶界之人啊，这就是说那些有修有证的。到这个虚空被入会列，这个何以故？空无形象，无节节故。这就说的无修无的无证，这就说的无修无的无证。毁坏崩坏，对，会或者堕，应该是会，应该是灰灰裂，医生灰裂，被入灰裂，就被入割裂开来。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虚空会被人毁坏碎裂，为什么呢？因为虚空是没有形象的，就如同一根没有结的绳子，也就是在这地方本来没有生死也没有烦恼。既然没有生死也没有烦恼，不被这些所束缚，那还要去求解脱吗？那还要去了生死吗？还要去求处理吗？通通都不需要。要知道在这不需要，这地方不是没有处理了，而是这是真处理，这是真处理，根本没有生死可了了，这是真了生死，没有烦恼可断了，这是真断烦恼，没有什么可放下了，这是真放下。这就是在这地方，这就说的这个意思。这用后面的这个就说的无为造，无为无造作，或者无修无德无证，这地方一直是以这种无为的心态，不是那种有为造作的心态，就是后面说的这个。所以说就如同一根没有结的绳子，所以不需要去解结。这里的结就比喻的是烦恼，虚空无结比喻的是烦恼本来虚妄。不光是说烦恼本来虚妄，是烦恼根本就没有，哪有烦恼呀？根本就没有，不要说生死没有，你不要说烦恼没有，生死也没有，生死也没有，无名有吗？无名也没有，不管没有无名也没有无名要清净掉，通通都没有。所以说这就是虚空无结，也就是本无生死可了，本无烦恼可断。所以说修道没有难处，放舍贪恋坏尽的俊息，当下脱体现成。这个放舍呀，到这地方也就变成有为造作了。如何放舍呀？一切现成，更叫你放个什么呀？没有什么可放的了，哪还再去放舍呀？所以说在这地方就本自现成的景历，有什么可说解脱的呢？有什么可说轮回的呢？通通都没有了，通通都没有。所以说当下脱体现成，当下脱体现成。因为我们本来是佛，只因迷于色相，恋着尘埃，恋着尘境，遮掩了这个本性的光明与神韵，而沦为凡夫，所以不需用力去寻取，更不要向外去追寻。所以我们只要一切放下，丝毫无助，一切事事无物都是我们真心的妙用。所以自始至终啊，都是不向外追求，不从心外求法，或者说不要向外追求，求取什么？但有所求取啊，求亦不得，求也求不到，求也求不到。虽然有时候求有所得，能得到一丝一毫呀，但是得也不真呐、啊，得到的那个呀、啊，也不是究竟真实，也是虚妄不实的。所以说是，既然如此，那又何处去？只有何处去这个觅求呢？向外去更去觅求些什么呀？向外去觅求呀，求也不得，得也不真。所以说是真正用功的时候啊，就是莫造作，不要造作，心不要妄动，不要随这些跑了，不要随这些跑了，只能拐带住自己啊，这就算是用功，这就算是用功。哎，刚好时间也差不多到了，就要不就先说到这儿吧。先说到这儿，就今天其实把前面的上一节课的稍微又说了一点，为什么？就是上次的那个这个没有了，就重新又大概说了一点，说的比较快。新说的这些呢，就说是第二意，第一意是什么呢？就出发心的意，第一个决定意是什么？第一个决定意就先要明白，先要明白这个。先要明白这个因地发心与果地觉是同是异啊，这是第一义啊。第二义是什么呢？就是审查观察，审观这个什么呀？ 审观这个无始以来的这个发业入身，这些无名都是谁做谁受，这就是第二义。第二义到后面还比较长，还没有说完。就刚说了一点，就是从最开始的这个用这个世间打劫的这个事啊，来比喻有修有德有正，比如有为造作，用空无形象无结结故来形容这个无造作无为法，就说到这儿。后面还有这个如何是被有为造作了呀，就像这个六根眼耳鼻舌身与心六为贼谋自劫家宝呀，从自由此无始众生世界生柴故，所以说有后面还有种种说有为造作的地方，就是刚说到这，下次再说吧。看师兄们有什么要讨论的，或者有些地方说的不对的，需要指出来，我先下麦，或者是有修行问题的也可以打上来，我先下麦，把麦交给邓师兄。
好的，谢谢刘师兄。看看师兄们还有啥问题没有。等个两三秒啊，你们要有问题要讨论的话可以打上来，也可以问齐老师，也可以和刘师兄交流。如果没有的话今天晚上就到这儿啊，谢谢师兄们，谢谢刘师兄啊，辛苦了。那大家就这样啊，今天就到这儿，晚安晚安。
好好好，师兄们晚安，老师晚安。